乾隆让王莲去弄两头驴，可是王莲呢听差了，以为让去弄两条鱼。乾隆不由停住脚步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你呀，不但是猪脑子，还是猪耳朵。朕不是要鱼，是要两头驴。待会儿给太后请了安，朕要出宫走走，一头朕骑，一头给刘墉，你跟着。”就便到军机处告诉刘墉换便装去吧。王莲这才明白过来，咧嘴一笑说：“哟，主子这差事可真难住奴才了，那马是要多少有多少，可就是没驴呀。”哎，对了，有了，东华门有往宫里驮炭的驴，奴才这就去牵。说完转身就跑，乾隆又把他给叫住了：“慢着，记住，不许告诉侍卫处和王八尺他们。”这奴才明白。这宫里的太监和外头当官的，在这种事上那都是一个心性，巴不得单独跟皇上伺候差事呢。王莲得了乾隆这道旨意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违旨告诉王八尺他们呢？答应着转身跑了。门上的秦妹妹见乾隆来了，忙不迭地跑过来，又是张伞又是帮着脱雨衣。慈宁宫里火炉生得旺旺的，乾隆一脚跨进殿来，顿时觉得暖烘烘的。殿里的宫女儿见他来了，都垂手让道。乾隆还没进东暖阁呢，就听见里面有几个女子的说笑声，还夹杂着老佛爷苍老的笑声。乾隆一进门就说：“哇，老佛爷今儿好高兴啊。”抬眼一看，老佛爷坐在炕上，定安太妃、十贝勒福晋陪坐左右，皇后那拉氏坐在炕边的椅子上，魏家氏、钮祜禄氏、陈氏、汪氏和几位答应常在分列两侧，还有原先伺候富察氏皇后的几个大丫头，有的在炕上码纸牌，有的在开绳绞，有的簇拥在太后身旁捶背捏腿。见乾隆进来，除了太后之外，其余的人都呼啦一下子跪下去了，皇后也笑着起身相迎。乾隆笑嘻嘻地说：“儿子正怕雪下的大，老佛爷又要出去揽胜，着了凉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没想到您这儿这么热闹，连太妃和十婶儿也过来了。要知道啊，我真该早点过来共享这天伦之乐的。”说着就便给母亲打签行礼。太后见太妃和十贝勒夫人要偏身下炕给乾隆行礼，笑着摆了摆手说：“哎呦，罢了罢了，这又不是什么正经场合，闹起虚理来就没趣儿了。皇帝快坐下，外头有什么好听的传闻笑话讲给我们听听，然后啊，你还办你的正经事儿去，我们大家该怎么玩还怎么玩，这样随随便便的，我瞧着心里舒坦。”听他老人家这么一说，大家只好都答应着，仍然各归其位去玩。但是有乾隆在场，众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和刚才一样的玩了，一个个都拿捏着，连一声咳嗽声都没有，更别说说笑了。太妃和贝勒夫人也都木着脸端坐无话。乾隆笑着说：“哎呦，看来太后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贾母，我呢就是贾政，我一来都变成避猫鼠了。母亲放心，我稍微坐坐就走，刘墉在军机处等着我呢。这大雪天啊，怕有些个房子压塌了砸死人，我们要一道出去看看。”太后满脸堆笑说：“感情是的，他们跟我说《红楼梦》是禁书，怎么皇帝也读呢？”哦，原先啊，江南教书局开的禁书单子里是有《红楼梦》的， 这书的名气太大，连八阿哥都说自己是红迷。我叫内务府找了一本看看，也没什么大碍的，写的是明珠的家世，是才子书而已。开四库全书，查尽为爱字句，是为了端正学术，有益世道人心。有些个诋毁列祖列宗的，大逆不道的，妄作华夷之辩的，煽动人们起反的，严办了几个。下头办事人不能体察朝廷用心，难免有做过了头的。太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急忙问：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刘墉是不是刘统勋的儿子？听你上次说好像是放了道台了。皇额娘，您说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了，如今刘墉的官儿可比道台大多了。我其实啊，是拿他当军机大臣使用的，这就要放钦差出去办差了。太后笑的双手合十：阿弥陀佛，他爹原本是个大忠臣，这又轮到他出来为朝廷出力了，还年轻着呢吧。皇后，像这样的臣子啊，往后还要给你儿子出力呢。先头轰了的皇后就带刘统勋后得辫的时候啊，咱们娘们儿也见见这个刘墉，这样主仆情分上头他就更加尽心了，不是？那拉氏勉强笑着点了点头。其实啊，此时此刻说到这儿，他的心里是别有一番滋味的。在乾隆的三十几位嫔妃当中，要是论姿色呀，那他是最出众的。乾隆翻牌子，他一个人就占了一少半，但是子嗣上头却十分艰难。头一胎生了一位公主，还没取名就夭折了，后来又生了个阿哥，因为出痘也死了。三胎好容易又生了个阿哥叫永琪，可是天生身子骨差，从打会吃饭就开始吃药，任凭人参补药当饭吃，可到头来仍旧瘦得皮包骨头一般，一阵微风吹过都好像要把他能刮倒似的。身体不好，那功课自然就好不了了，在玉庆宫坐红板凳的十有五六是他。于敏中虽然不便打他的板子，可是出来进去的总不见有好脸色，连皇后脸上都觉得无光。自从端惠太子逝世之后，乾隆曾经在私地里说过，兴许是祖上风水的事，大清皇后的嫡子没有一个寻位登基的，就算乾隆有心再立太子，就永琪那身子骨恐怕连边都沾不上。就算刘墉是保国忠臣，可他保的毕竟不是自己的儿子，心中酸楚，脸上的笑那就不自然了，只说了一句：老佛爷说的是。乾隆却想不到他此刻的心情，笑着说：老佛爷看得长远，刘墉办事干练沉稳，样子也长得酷似刘统勋，字儿也写得极为漂亮，哎，比纪云写得还好呢，太后皇后一见就知道了，于师傅也要进军机处了，还有和珅、李世尧。刘墉、和珅一道出钦差，回来之后啊，我安排他们进来给太后皇后请安。太后急忙问：可真是的，说到和珅了，和珅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啊？整天和珅和珅的，我这耳朵都快磨出老茧子来了，好像是崇文门关税上的吧。乾隆笑着说：哈哈，是啊，看来和珅这个人人缘就是好啊，连老佛爷也经常听人提他的名字。和珅这个人轻财好义，聪明伶俐，办差尽心，人又勤快，虽然读书不多， 但记忆力倒蛮好，进军机处历练几年就出息了。太后皱着眉头想了想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好像是常进慈宁宫结账，我隔着窗户啊见过几次，长得好像有点女人像，似乎过于伶俐了，又有点过于柔媚小意儿了，就是我们老屯子里说的能斗的那种人。阿贵这几个上头办差的奴才都是好样的，选跟前的人呐，可得留心，别叫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。按说呢，我不该问这些事儿，只不过怕他们哄了你，白嘱咐几句。乾隆忙笑着说，哈，母亲从不干政，再说这也不是干政啊，都是金石良言。母亲放心，儿子不是好糊弄的，我当然还要再考察他们的，没有实在的政绩，说的天花乱坠也是无济于事。要是单凭嘴巴乖巧会卖弄就能升官，那我不成了秦二世了吗？崇文门关税荒废一年多了，时收时不收的，没一点规矩，收的银子也不见影。和珅这一接手，不光是关税上月例银子不用朝廷出了，户部内务府每年还得1200万的进项，说外头亏空，我们皇家也一样，为填亏空都从各宫下等太监宫女吃穿上头克扣。可今年就不同了吧，大伙房里的伙食好了，不用再吃黑心厨子的馊饭刷锅水了，太监宫女们的行头也都换新的了，老佛爷要在观音堂修个铜柱暖亭，多少年都没办到，这不说起来就起来了。还有您80大寿，我给您铸的金发塔，金子也差不多敛齐了。按制度啊，这银子是不能从国库里出的，又不能在百姓身上打主意，那打哪来呢？这就是和珅的功劳。如今呐，就是那些穷京官也都说和珅的好话，关税理好了，每年的归利银子多了，能不叫好？和珅好就好在从官员身上打秋风，没有伤到百姓，所以我才用他。他深入浅出说了崇文门关税和易罪银子制度的好处，如何开源节流，如何减缓户部开支，于朝廷、于官员、于百姓都有利，说得头头是道。太后喜得眉开眼笑，满屋子的嫔妃们都听呆了。太后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经你这么一解说呀，我们娘们才算听明白了，给我铸金发塔那是你的孝心，我看宫里连锁上的金皮子都剥下来了，心里怪不安的，怪不得又都换了新锁呢，原来感情你军机处又添了个活财神。说的众人都笑了。太后见乾隆起身，知道他是要走，又说，瞧这天儿阴得挺重的，雪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你也不要紧着自己跑，要那些州县官干什么呢？乾隆笑着向母亲一躬身，又转向皇后说，晚膳就在你那儿用，给预备点热乎可口的，不要御厨房里的温火膳。皇后急忙起身答应，是，正二的儿子如今至善也出息了，比他老子还强呢，我传一旨叫他候着，他们送进来的野鸡崽子、野鸽子、鹿肉，还有新鲜的黄瓜、茄子都留着呢。乾隆笑着点点头，又向母亲一躬身，转身刚要走，却见五阿哥永琪、八阿哥永玄、11阿哥永新、15阿哥永炎，哥四个从屏风后边转出来了。本来呀， 四个阿哥都是面带笑容，兴冲冲的来给老佛爷请安的。没想到迎面碰见了父皇，这脸上的笑容立刻凝固住了，忙都跪下去参差不齐地说：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其实啊，乾隆是十分疼爱儿子们的，但是清朝祖制家法讲究的就是一个严字，老子训儿子，儿子怕老子，天经地义。闹上来是又打又罚，不像父子，倒像是冤家对头。儿子们见了父亲，从来都像是老鼠见了猫。果然，这一见儿子们呐，乾隆立刻板起了面孔，盯着儿子们问：怎么啊，这么早就下学了？今儿是谁讲学呀？儿子们听他问的口气不善，都低下头了。永琰看了看几位哥哥，只好硬着头皮回答说：回皇阿玛话，于师傅要交割差事，今儿下午到国子监去了，是前锋师傅讲学，儿子们各写了一篇文章，做一首咏雪的诗，前师傅又讲了半个时辰的中庸，国语功课做完，时辰到了才散学的。阿玛瞧着早，是外头雪地亮得刺眼，儿子不敢说谎。哦，乾隆掏出怀表看了看，的确已经过了申时了，板着脸扫视儿子们一眼说：你们自己去照照镜子，像个金尊玉贵的皇阿哥吗？连走路的脚步声都轻飘飘的。永璇，把你腰里的水红荷包给我撤下来，女的女气的，什么出息啊。永兴，看看你的靴子，凝稠里面啊，这地上都是水，这靴子是踩泥踏水的吗？永琪，看看你那是什么做派，辫梢上还打个红绒结，很好看吗？他接着又把挑剔的眼光转向了永琰，只见永琰穿一件半旧的绛色袍子，勒着米黄色的卧龙带，外边罩着的巴图鲁背心的左脚上还打着一块精致的补丁，不留神还真看不出来呢，实在是无可挑剔。太后见乾隆无话，便招招手说：孙子们快过来吧，我还给你们留着好吃的东西呢。好了，皇帝，说也说了，骂也骂了，你呀，办你的正经事儿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乾隆长出一口气，回身向母亲笑着躬了躬身，这才退出去了。乾隆一走啊，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儿。永琰是贵妃魏佳氏的儿子，乾隆训斥儿子们，他在一边替儿子捏了一把汗，心提得老高老高的，这时候才算放下来了。乾隆出了慈宁宫，便看见王莲站在岛煞门前等候，怀里还抱着一堆袍褂，冻得吸溜着鼻子跺着脚。乾隆就问王莲：你这怀里抱的什么？王莲抱着衣物不便行大礼，急忙躬身回答说：主子，您要出去得换换行头，到门口要是被人给认出来，那奴才的小命可就没了。军机处有纪中堂的换洗袍子，瞧着身量还行，奴才给您取了几件来，您试试看。一边说一边引乾隆进了门房，和几个太监一起帮乾隆换了衣裳。乾隆上下打量着自己，满意的点点头，笑着说：哈哈哈，你还挺会办事的，你们几个听着，谁要是说出去就揭了你们的皮。是，奴才们不敢。于是王莲在前面引路，也不出西华门，沿永巷向北绕过御花园，由顺贞门直出神武门，果然见刘墉已经候在金水桥旁边了。 两头黑色的老叫驴大概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伸着脖子直叫。乾隆笑着摆手示意刘墉免礼，各自上驴。王莲怕乾隆骑不惯驴，在前面紧紧地拽着缰绳，一边往前走一边问：
主子，咱们往哪儿走啊？
刘墉见乾隆目视自己，急忙说：到苇坑、西下洼子、烂面胡同、驴肉胡同一带去，那一带都是土坯墙、茅草房，住的都是穷人。再从红果园、白云观兜一圈，从西花门回来也便当些。乾隆倒没注意刘墉的话，他已经被眼前的雪景迷住了。放眼望去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冬青树上点缀着雪柱，白里透青，远处的眉山冰雪覆盖，近处的海子已经结了厚厚的冰。一群孩子有的拖着木板，有的拿着木棍，追着跑着在冰上嬉戏，雪花还在迎风飞舞。乾隆顿时觉得神清气爽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眯着眼睛欣赏着眼前的雪景，指着海子问道：
哎，他们那是在干什么？这冰冻得结实不结实啊？大冷的天儿掉到冰窟窿里，那可不是玩的。
刘墉顺着乾隆手指的方向看了看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：
主子，我是个近视眼，瞧着那边一个黑点一个黑点的，竟不知道是什么，感情是人呐。
王莲急忙笑着说：
主子，那些溜冰的都是宫里当值的侍卫，平常人还能到这儿来玩啊？皇上忘了那年有个侍卫不会滑雪溜冰，您罚他去了奉天。至于这冰嘛，冻得结实着呢，就是走大车也不碍的，您就放心吧。
主仆几个人一边说一边走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闹市区。但见一街两巷店铺林立，推车的、挑担的、卖米的、卖面的、卖针的、卖线的、卖葱的、卖蒜的、卖煤的、卖炭的、卖烧饼油条的，还有卖茶鸡蛋的。好家伙，人流摩肩接踵，熙来攘往，热闹非凡。
乾隆一边往前走一边左右观瞧，转过脸来不解地问刘墉：
哎，这里怎么这么热闹？咱们下驴吧。
刘墉自己也迷茫着呢，愣怔了一下，摇摇头，从驴背上跳下来，忙过去扶着乾隆下驴。王莲一边伺候乾隆下驴，一边笑着说：
主子，明天是冬至，主子没听说肥冬瘦年吗？冬至啊，比过年还热闹呢。这玉皇庙的集市，只要不下刀子，就得开。
三个人在人群中往前走，乾隆就像是穷汉进城似的，左顾右盼，那眼睛都不够使了。正往前走呢，忽然听见街边一家茶馆里有人啪的一拍醒目。
话说乾隆爷下江南，随行保驾的就是刘墉刘大人。
三个人不由吃了一惊，顿时停住了脚步，一愣神才明白过来，感情这是说书呢。